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请听花甲老人走出病痛，起死回生。神传文化栏目来讲一个三世业债一世还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癌症晚期成念法轮大法好痊愈的事儿。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讲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却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 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湖南王刚一家三口被网判；善念传真相，湖北向文兰遭两年劳教七年冤狱；重庆七旬叶金华遭迫害含冤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宁乡市法轮功学员王刚和妻子杨俊英、儿子王卓一家三口2020年7月24号被湘乡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近日获悉三人均已被法院非法判刑。王刚今年63岁，是原宁乡县商业系统照相馆职工，后从事个体经营。妻子杨俊英63岁，原宁乡县医药局药剂师，儿子王卓38岁。1996年底，王刚一家三口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两个月时间，王刚多病的身体就恢复了健康。修炼法轮大法后，一家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其乐融融。2020年7月24号，湘乡市公安局二三十人闯到王刚家实施绑架抄家，一家三口一起被绑架到湘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2021年4月14号，王刚在湘乡南看守所被湘潭市法院秘密非法庭审。第二天，王卓与母亲杨俊英在湘潭市看守所被秘密非法庭审。近日获悉，湘潭市法院于2021年9月秘密网判王刚七年半，勒索罚金2万元，网判杨俊英七年，勒索罚金2万元，网判王卓三年，监外执行，勒索罚金5000元。王刚提出上诉，但被非法维持原判。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王刚夫妇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并受到酷刑折磨。2005年4月25号，王刚一家人正在营业，被众多警察绑架抄家，三人被非法关押到宁乡看守所。三人绝食抗议，遭警察野蛮灌食毒打。灌食时，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抓住王刚，第三个警察从后面抓住头发往后拽， 压在靠背衣上。第四个警察用手使劲卡住腮帮子，迫使口张开。第五个警察拿盐水样东西往里灌。王刚被灌得呼吸急促，喉咙、气管被呛得火烧火辣，浓盐水喷得满身都是。一个警察还打了他一个耳光。绝食抗议到第18天，王刚体重减了20多斤。后来，王刚和杨俊英分别被非法劳教两年。王刚被截入长沙新开铺劳教所，杨俊英被截入株洲白马垄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里，王刚被包家犯人侮辱打骂，逼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书，因拒绝放弃信仰被强制站军姿、面壁等，严刑拷打四天四夜，被包家犯人拳打脚踢，打耳光、卡脖子、恐吓等，致使王刚全身青紫浮肿，手指甲、脚指甲发黑。在劳教所两年的时间，几个包家犯人24小时形影不离对王刚进行严管，强迫每天用标准姿势坐小凳子，致使臀部发烂，一段时间后走路都困难。妻子杨俊英在劳教所两年里受尽各种侮辱打骂，双脚出现麻木，血压升高，最后被迫害的保外就医。原本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如今再次遭到当局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宜昌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向文兰女士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至今，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污蔑迫害法轮功。为了还民众知情权，向文兰向人们传递真相，被中共当局三次非法劳教，两次诬判，累计冤狱七年，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非人迫害。向文兰被非法关押期间，他家中半瘫痪在床的老伴儿因缺乏人悉心照料，含冤而死。修炼法轮功前，向文兰曾患有顽固的萎缩性鼻炎、腰椎间盘突出、心脏病、妇科病等。在练功十多天后，所有病症都消失了，感觉一身轻松。向文兰切身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神奇。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向文兰于2000年10月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向文兰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当时广场上的警察就用电棍把他打倒在地，后来绑架到宣武派出所。2009年，向文兰打电话时被警察监听，被绑架到夷陵区派出所，同时被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后来，向文兰被夷陵区法院误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向文兰被关小号八个月，两个包家犯人每天强制他看诽谤法轮大法的光碟，不准他睡觉。2015年，向文兰控告恶手江泽民后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宜昌市第一看守所。2016年，向文兰被夷陵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长寿区年过七旬的法轮功学员叶金华女士，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经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到劳教所洗脑般迫害。2020年10月又被当局绑架非法抄家，之后多次被骚扰，于2021年3月25号含冤离世。2007年8月，叶金华在超市门口跟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通过摄像头发现后绑架抄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被投入重庆沙堡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20年10月，叶金华在凤城街道沙井农贸市场发放法轮功真相台历时，被不明真相的社区人员报警，后被警察绑架到凤山派出所。警察以他曾经被非法判过刑为由，对叶金华发了监视居住通知书。叶金华回家后多次遭到警察骚扰，再加上他之前在劳教所和洗脑班多次被迫害，导致出现吐血，于今年3月25号在家离世。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风雷伊重创菲律宾，30万人撤离，146人罹难；马来西亚连日豪雨成灾，逾3万人被迫撤离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台风雷伊于2021年12月16号登陆菲律宾，重创菲律宾群岛南部和中部，超过30万人逃离住家和滨海度假胜地。本文发稿时为止，官方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死亡总数达到146人。这是今年袭击菲律宾的最强一次台风。据联合国新闻报道，雷伊导致63个城市断电，影响了73个海港，并取消了160多架次国内和国际航班。官方估计，山体滑坡和大面积洪水可能造成了大量死亡，罹难人数有可能继续攀升。雷伊于12月16号下午1点30分左右，以每小时195公里的速度登陆施亚高岛，高达时速240公里的阵风摧毁岛上所有通信线路，让岛上居民在一夜之间顿失所有。法新社报道，雷伊是过去10年在12月份袭击菲律宾的最强风暴之一。据明慧网报道，马来西亚自2021年12月17号起遭豪雨袭击，多地出现严重洪灾。当局表示，当天全国共超过3万人被迫撤离，其中多数都在中部。气象部门也警告，中部部分地区雨势预料仍将持续。在本次受创最严重，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雪兰莪州，共有近万人被迫撤离。位于马来西亚西部，全境环绕首都吉隆坡的雪兰莪州是该国最富裕的地区。据悉，当地极少发生洪灾，民众缺乏准备。官方表示，12月17号雪兰莪州一天的降雨量相当于当地一个月的降雨量。据马来西亚一个政府网站公布的数据，在16个州和联邦直辖区中，8个灾区共有近3万名洪灾受害者。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857万。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目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继续扩散全球，截至10月下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亿4000万，染疫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对疫情数据的隐瞒。另外，病毒从南非变种到英国变种，再到印度变种等等，令医学家们难以预测和给出如何防控的结论。专家认为，病毒就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环节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大爆发，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其传染性和致命率高的可能更难以招架。现行最主流的应对方法是接种疫苗，从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到提倡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然而并未阻止人们接种后的被感染和传染给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反应层出不穷，却被媒体刻意隐瞒，民众并不知情。事实证明，疫苗是医学成果，不容置疑，但是通常说来，正常的疫苗推出是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安全性和时效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才会广泛推向社会。然而如今市面上的疫苗绝大多数都是仓促上市，边用边摸索， 过程中疫苗的毒副作用也暴露无遗。就说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吧，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由此可见，不能把疫苗当作防疫的唯一指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明白人都知道，瘟疫爆发并非偶然，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酿成世人的业力大到了临界点所致。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来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却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取代，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众所周知，养生需重德，那么要想增强对瘟疫的抵御能力，同样要从归正做人之理，也就是道德的层面上着手。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常言道，心正不招邪，其实也都包含着这层意思，都明示了健康与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的理念与免疫力存在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之体可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这样看来，做好人是提高个人免疫力的关键。那么符合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好人？这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究其实质，做好人是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传统文化中也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一直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斗争思想，在虐杀超过8000万民众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甚至连寺院和道观等宗教信仰的场所也遭到了中共的腐蚀和败坏。很多有名的寺院主持都是中共的高级党员干部，空披一身袈裟，人品却极为不堪，嘴上喊着修心向善，背地里却敛财贪色，这在大陆的媒体上已经有过大量相关报道。如今新冠病毒的出现，正是对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动中国人整体道德下滑的警示。真善忍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也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更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量。诚心诵念时，人体细胞所产生的振动频率就会与宇宙发生共振，可消灭瘟疫、病毒等阴性生物，自然就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这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是应该万分珍惜的希望。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瘟疫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瘟疫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就在一念间。现在科学也发现了，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在通常之外的空间维度看，人的思想念头明摆着在那儿，人人各有不同。瘟疫有眼， 感染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又善，上天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也有选择性，是不会看走眼的。归正自己为人处事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爱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抓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机缘稍纵即逝，切切珍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明的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与您分享如何才能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老人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苦苦哀求着家人：“让我去死吧。”老人几次拔管， 想一了百了。然而仅仅几天后，老人竟快乐地像个孩子一样的痊愈出院了。是什么灵丹妙药让老人走出病痛，起死回生的？下面的修炼故事将带给您的是花甲老人走出病痛，起死回生。
我是北方一个省政府单位的公务员，我父母都是农民。2012年7月，父亲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全身焦黄，家里人赶紧带着父亲到医院检查。核磁检查结果经过了北京医科大学及我省权威专家的诊断，一致确诊为壶腹部周围癌晚期。专家们还断言，像我父亲的这种情况，如果不实施手术保守治疗，最多活不过半年。如果做手术，即使手术很成功的话，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能延续个3-5年，不会太乐观，劝我和家人都做好心理准备。这个诊断犹如晴天霹雳，全家慌乱，哭作一团。最后，为了不留遗憾，全家一致决定从北京请权威专家做手术，再做最后一搏。北京专家告诉我们，壶腹部周围癌是除了肝肾移植外最大的外科手术，需切除部分胃、胆管、胰管及12指肠，之后再用人造管子将切除的部分强行连接，手术成功率很低，极有可能根本就下不了手术台。即使手术很成功，复发的几率也特别高，而且即使是年轻人的伤口也不易愈合，人造管的连接部分还极易破漏感染。我父亲当时已经67、8岁了，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后果不堪设想。在手术前确认签字时，我哥哥已经紧张得拿不住笔了。他1.83米的大个，一屁股就直接呆坐到地上。由于我妻子修炼法轮大法，我经常听到他给家人讲述一些由于相信大法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真实故事。自老父亲住院后，他更加不厌其烦地无数次地鼓励父亲及全家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于是我就在签字时在心中默默祈祷，请大法师父救救老人，保护老人手术成功。我们从北京医科大学请来的专家当天下午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就直奔手术室。手术从晚上7点开始，一直做到凌晨1点多钟才结束。当老父亲被推出手术室时，我们被告知手术很成功。这时全家人松了一口气，但主治医生同时也提醒我们，下一步就要看老人的造化了。如果术后伤口愈合不好，一直低烧不退，那么很可能前功尽弃。也就是说，老父亲必须闯过伤口愈合这道鬼门关才行。手术后，父亲浑身上下插满管子，然而自从麻药劲儿一过，他就开始在病床上苦熬，伤痛把他折磨得痛不欲生，每天只能靠镇静剂、止痛药硬撑着度日如年。更可怕的是，术后半个多月过去了，老人就是一直低烧不退，伤口面临溃烂感染，医院也是束手无策。医生说，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因为术后低烧不退，伤口愈合困难而闯不过这道鬼门关，多少人最后都是人财两空了。父亲在病痛中苦熬着，眼看着医生也是无能为力，不知道这种痛苦何时是个尽头。终于有一天，父亲崩溃了，他苦苦哀求着家人，让我去死吧。最后老人拒绝见任何亲人， 也听不进去任何劝慰，并多次伺机拔管想一死了之，家人急得抱头痛哭。危难关头，经妻子多次努力协调沟通，终于父亲同意让我妻子和我岳父岳母进入病房。我岳父岳母也和我妻子一样，都修炼法轮大法。当三个大法弟子同时站在老父亲的病床前时，没想到老人暴怒烦躁的情绪居然渐渐平复了下来。岳父岳母亲切地安慰着老人家，告诉他不用着急。他们讲述着大法的美好及自己多年来亲身修炼的神奇经历，告诉我父亲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你只要好好学大法，真正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去做，师父一定救我父亲，大法有回天之力。妻子还拿出一本名为《绝处逢生》的书，轻轻给父亲念了起来。书里讲述了许多绝症晚期癌症患者由于修炼法轮大法而起死回生的真实故事，其中有的人连寿衣都做好了，就等着咽气儿时，听闻到了大法的福音，坚定地走上了大法修炼，由此重获新生。逐渐的，我父亲苍白的脸色泛起了红晕，原本浑浊的眼神竟然也明亮起来了，最后居然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这可是自老人得病之后第一次笑啊。我父亲说，大法咋这么好呀，我这么大岁数咋就都白活了呢，大法就在我身旁，我咋就不真信呢。最后我父亲坚定地表示回家后一定要学大法。岳父岳母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还要求留下《绝处逢生》这本书，说要好好看看。就在岳父岳母他们离开医院的当天晚上，病房里传出了喜讯，20多天一直低烧不退的父亲终于退烧了，退烧后病痛立马减轻了大半，当晚父亲就睡了一宿自从入院以来第一个香甜的安稳觉。第二天一早，大夫例行查房，看到我父亲居然突然退烧，精神头十足地嚷嚷着要出院回家。医生们震惊的都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因为就在头一天上午，我父亲还萎靡不振，寻死觅活，低烧不退。最后主治医生说，再观察几天吧。父亲拧不过，只好又在医院里勉强待了几天。那几天父亲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精神，几天后居然快乐的像个孩子似的回家了。直到现在，我们全家老小对那段时间父亲的变化都还记忆犹新。回家后父亲真的开始认认真真的学大法了，基本上每天都能坚持听一讲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空闲时还看完了《九瓶共产党》这本书，他还非常喜欢看各种真相小册子。到今天已经9年过去了，父亲已经76、7岁了，依然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用我母亲的话讲，就是一个药疙瘩也不吃，一点毛病也没有，吃啥啥香，身体硬朗着呢。父亲常说庄稼院里活多，闲不下来，他每天都房前屋后的忙里忙外，啥活都能干，要不是儿女们拦着，还要天天下地种田呢。通过学大法，父亲明白了修炼的关键，要修心性，做好人，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所以村子里不论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什么的需要帮忙，都能看见父亲神采奕奕的身影。老人家帮助别人从不计回报，整天乐呵呵的，全家人也都高兴得合不拢嘴，由衷地感佩大法的神奇。我现在虽然也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但我非常支持我妻子修炼，赞成我父亲学大法，我也经常同妻子一同读大法书，学习大法。后来，我母亲 哥哥还有我侄子都因为相信大法号，在面临灾难时化险为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我们整个家族发自心底的呼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要讲一个三世业债一世还的故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的故事讲也讲不完，人们就在这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明白了举头三尺有神灵的事实。这也是几千年来维持着人类社会道德水平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除此之外，人世间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却往往超出人站在人的角度上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因果故事。北宋年间，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个十来岁、腿患残疾，而且又父母双亡的孩子。这个孩子不但孤苦伶仃，生活也十分困苦，甚至靠乡邻施舍或乞讨活命。这个村子的前面有一条河，来往的村民和路人都需要涉水而过，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十分不便。每当夏季河床涨水时，更是无法通行。但是年复一年，谁也没有想过要改变它，只有这个孩子天天捡石头堆在河边。人们看到了就问这个孩子为什么要捡石头堆在河边，孩子回答说要修一座石桥，方便乡里们行走。众人听了不以为然，认为孩子是在说疯话，大多哈哈一笑了之。可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石头竟然堆成了小山。这时乡里们开始改变看法，并被这个孩子的精神所感动，大家纷纷投入到捡石、采石、修桥的行动中。乡邻请来工匠开始建造石桥，这个残疾孩子开心极了，更是全身心投入其中。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桥还没建成，这可怜的孩子却在一次凿石头的时候被飞溅的石头崩瞎了双眼。人们痛惜怨恨，都怪老天不公，说哎呀，这么可怜的一个孩子一心为大家着想，却得到了这样的报应。可是这个孩子本人却毫无怨言，每天仍然摸索着在修桥的现场上干着力所能及的活。在大家齐心协力下，桥终于修成了。众人在欢喜庆贺之余，都将怜惜赞叹的目光聚向那个孤苦伶仃的原本就一条腿残疾，现在又瞎了双眼的孩子身上。孩子虽然无法亲眼看到他梦想的桥，但脸上却露出了平生最欢乐的笑容。就在这时，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雨似乎要为这座石桥洗去浮尘，壮壮形色。可是在一声震耳欲聋的巨雷过后，众人发现孩子已被雷击中倒地身亡。众人惊呆了，愤怒了，压抑不住的情感喷泄而出，叹息孩子命苦，更指责苍天的不公。这时恰巧民间称之为青天大老爷的包拯包相爷公干路过此地，百姓纷纷拦住官轿，为孩子鸣不平讨公道，并质问相爷，好人为何不得好报，今后好人何以作得。这位食人间烟火的包相爷被村民的情绪所带动， 挥毫疾书，愤然写下了宁行恶勿行善六个字后拂袖而去。回到京城后，包公将办差之事连同路上的见闻一一奏明皇上，却隐去了自己题字一事。因为尽管心中为那孩子行善事得恶报之事十二分不解，但三次之后还是为自己提下了那样六个字深感不妥。没成想皇上退朝后非要拉他到后宫说些私房话。原来前些天皇上新添了一位龙子，小皇子十分招人喜爱，可就是整天啼哭，于是皇上特意让包公去看个究竟。包拯看那孩子肌肤如雪，但嫩白的小手上却有一行字，近前一看，正是自己写的那六个字，宁行恶勿行善。他当时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下意识地赶忙伸手向字擦去。包拯这伸手一擦不要紧，小皇子胳膊上的字迹瞬间竟变得踪迹全无。说来有趣，皇子手上的那六个字在包拯眼里是字，在别人眼里却只不过是块胎记。皇上见皇子手上的胎记被老包抹去，唯恐抹去了福根，便不依不饶地斥责包拯。包拯连忙跪下，口称罪臣该死，然后将自己在气头上题字一事的来龙去脉详细说了一遍。皇上听了这番原委甚觉蹊跷，就命包拯用阴阳枕到地府一探究竟。包公于是枕上阴阳枕到地府一游，真相尽显。原来那孩子上一世作恶多端，罪业甚大，偿还那一世的罪恶需要用三世的恶报才能还清。掌管人间轮回转世的神明原来的安排是，第一世以残疾之身孤苦伶仃，第二世以双眼瞎了了却残生，第三世要遭雷击后暴尸荒野。可是那孩子第一世转生，尽管穷困残疾孤苦无依，但却只想着为别人做好事，于是神明就让他在这一世内来偿还两世的业债，因而又安排了石头崩瞎他双眼的命运。面对这样的大不幸，可这孩子没有一点怨天尤人之心，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自己的命运，继续为别人做着好事。看着如此本性醇厚善良的孩子，神明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于是把他第三世的业力也拿过来在这一世偿还，所以最后经历了雷击毙命。讲完孩子的故事，阎王爷问包拯，三世恶业一世还，你说是好还是不好？是啊，这个孩子一世还了三世的恶业，因为他专行善事，心里只是想着别人，毫不考虑自己，不仅神明缩短了他的还债时间和过程，还因为他积德甚多，故而死后立即转生为当今太子，日后得以享受天子的福分。善恶有报是天理，看人当世受苦遭难，往往与其过去世的所为有关，而这一世的善行一定会给自己的未来带来福报。神目如电，不会放过一个好人的一丝善念，也不会漏掉一件坏事和一个恶念不惩罚。像那些村民一样活在当下的世人，不明白背后的因缘真相，只能看到眼前表象的一切，就以为天道不公，实在是因为自己的浅见而一叶障目。如果因此而不愿意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那就是更大的悲哀了。实际上报应如影随形，人世间的一切都由更高级的生命主宰着，不论你信与不信， 你都无法逃脱善恶有报的宇宙法则。所以中国大陆被无神论邪说欺骗和蒙蔽的同胞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才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善恶一念间栏目要和您分享的是一位患胃癌晚期在医院等死的病人是如何走向新生的。
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这时候的表哥已经是胃癌晚期，家里的亲戚们都瞒着他，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也很憔悴。婚礼那天，两个人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这位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四哥的这位表妹吃完饭还要急着赶车有300里的路，就这样也没跟四哥说上话，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的秋天，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表妹知道后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要把能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四哥。二哥把表妹领到了医院住院处，给他看四哥胃里的胃镜视频，那东西就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不让他吃东西，只让喝一点点粥，怕穿孔。四哥家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四嫂更是痛苦，在四哥面前还得装没事的样子。二哥绝望又无奈地说，人完了，医院不收，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怕他疑心，怎么不给他治了呢？现在肝上又长了个脓包，大夫说得往出抽脓，大夫告诉你四哥说肝上长个疖子得抽脓。四哥的样子和以前大不一样，躺在床上瘦瘦的，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表妹和四哥聊家常，很自然地说到表妹以前身上都有哪些病，练法轮功现在都好了，讲了自己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劳教所，在里边受到的迫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还有为什么要做三退，也就是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四哥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愉快地做了三退。表妹又嘱咐他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郑重地答应了，还乐呵呵地说，你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10天后，四嫂打来电话说，妹子啊，你四哥好多了，出院了，一顿饭能吃2-3碗粥，能溜达了，你四哥谢谢你。这位学员听了很激动，和四嫂又聊了几句，听得出来四嫂也特别高兴。第三次去哈尔滨市，天已经转凉，表妹给四哥带去了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里面装的都是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时的四哥和住院时的四哥判若两人，精神状态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二哥来了，哥俩非要请表妹去饭店吃饭，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将死之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的救度，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大法的那种感恩的心。半个月左右，四哥打来电话说，妹妹啊，那咋整？你没教我功啊。这是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的急盼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四哥不仅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还开始练法轮功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